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掌握历史的话，就是掌握真相的礼物。请听《前往路上导航》。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334公里仁德线被跑道的中线有站板，南下的351.5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保险杆，外侧及路肩有指向掉落。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有金属架子。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207.5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那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7.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有塑胶桶。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1.1公里顶金系统有小客车抛锚在路肩。省道方面，台61线往南的方向269.6公里布袋一的出口有枕木掉落。以上况由宋佳先播报，尽管祝福您行车平安。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哎，白小姐，上山来玩呐、啊？
是啊，你来下山吗？
对呀、啊，白小姐，你呀、啊、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啊。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当然啦、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哼，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有那么严重吗？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叶俊荣。个人身份资料请小心保管，千万不要贪图小利出售个资存折，以免被诈骗集团拿来当作人头账户，或者成为诈骗集团的共犯。打击诈骗，大家一起来，内政部关心您。
健康环保多一点，忙碌浪费少一点，
让倩怡陪您乐活一点。
我是陈倩怡，1点钟到4点，倩怡在现场为您做各项服务。其实呢，中午时间呢，很多地方的状况都已经排除掉了哈。江子翠交流道的铁片已经排除，这台64线。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步行性清扫这已经结束了。还有呢，在三重新北市的三重区正义北路64巷啊，这个已经扑灭了。刚刚呢，有一些火警哦，有一起火警，刚刚是在。好，那整个扑灭掉咯齁，之前是说到在正义北路上，好，那这边应该是都没有影响了。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北上跟南下这边呢有步行性清扫，北上是在外侧，南下雪山隧道在内侧，经过时要稍微注意。发现路况报警广，1点到4点钟建议在现场为您做个项服务。 分享一下啊，有时候呢，只要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哈，你就有机会呢，向世界呢发出呐喊哈。好，所以呢，这个你只要不曾投降，只要没有绝望，你会变得宽广啊，世界也会渐渐的露出一些缝隙啊。所以记得坚持这两个字很重要哈。听一下这首歌，这是阿杜《坚持到底》。
在水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风高飞驰，我也追到十七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眼泪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的缝隙，是你的话语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遭遇艰难题。是你让我翻过爱情的秘境，是你的心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水没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的痛期，是你的真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遭遇艰难题。是你让我翻过爱情的秘境，是你的真坚持到底。我不管有我，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当你看进我的眼里，我的心颤抖不已。竟然温柔地说一句，感觉累了时候，让我抱紧。让我看透生命的东西，是你的心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遭遇艰难期。是你让我翻过爱情的秘境，是你的心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这歌曲就是阿杜的《坚持到底》，那台语也，台语版哦，台语版本哦，坚持到底，这个就来听一下呢，洪荣宏的歌声喽，哈。那在国道五号呢，彭山隧道北上这边也是外侧步行性清扫哈，然后呢，北上的雪隧、南下的雪隧都有步行性清扫。
如来已经归了丹家里来呀生欢叹为他不过在来今风的未来向往心打拼才应该不通来拄着困难家己来做后我会来等待搁一摆我会来等待搁一摆爱勇敢坚持到底才有好虽然是人生岁月一去不回请你莫想莫看我总有好年冬人生的起落真无奈情况失去不应该看来拄着困难，家己来做后。我会来等待，搁一摆。我会来等待，搁一摆。爱勇敢，坚持到底，才有将来。前方的未来。爱人生打拼才应该不通来拄着困难家己来做我会来等待搁一摆我会来等待搁一摆爱勇敢坚持到底才有将来
坚持到底这个是来自于洪荣宏国道一号说是在北上二十四到23.9哦，过了重庆北路的外侧两个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在北上16.4过内湖内侧水桶掉落。国道五号的北上彭山隧道外侧步行性清扫都请注意。这首歌曲来听一下呢，这个是来自于秀兰玛雅哈，爱你是我一生的坚持，爱丽喜欢一心的坚持。
风比风相思。风过，一站在北坡西堆，水里千山万水要天归，最要怎么生活来对？不管几经暗色鬼。在长的心来陪，只要你可静静来陶醉，苦涩一切也未有悔。
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我该怎么做？
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呢？
你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自己的内在能量哈，真的呢，有时候外面的很多协助哈，很多资源，我们也可以来寻求一下哈。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在过去哦，可能我们常常看到美国人呢哈，他们就会常常听到说啊，我的咨商师什么什么的，好，有时候还会比较说谁的咨商师比较厉害，或者是会介绍自己的咨商师给对方。现在时代的变迁也越来越进步，大家似乎也越来越能够接受咨商师，对不对？那过去我们可能多多少少存着说啊，那个啊家里的事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好了，家丑不可外扬，不叫不愿意，可是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心理咨商这个行业也很兴盛哈。好，那现在呢，很多朋友都说啊，感觉上好像心理咨商它可以帮忙解决的问题很多呢，像伴侣情感问题、亲子问题、家庭问题，都是可以请我们咨商师协助的主题啊。然后大家就想说，哦，当咨商师蛮好的嘛，好像就坐在那边陪人聊聊天就可以赚钱。其实我觉得没那么容易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哈，它背后当然有一些甘苦谈，还有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咨商师，其实你知道他经过的训练哈， 难度其实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的哈。好，我们今天就要邀请到呢，这个是我们实践大学呢前的这个副校长哈，同时还是在咨商师这个领域当中，他也是心理师就对了。谢文怡，咨商心理师就在我们线上啦，文怡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哇，那好，他其实是副教是我们实践大学的这个家庭咨商与辅导硕士班的副教授哈。哇，那教授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我们刚刚说觉得其实要成为咨商师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有的人觉得好像很棒的工作、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甘苦谈优缺点，来聊一聊还有最大挑战辛苦的地方是什么。
好，我想哈，咨商师是一个需要百分百注意力的一个工作，就是如果有个案进来啊，我们要非常仔细的能够倾听，然后去询问，然后了解他。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常常抱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别人都不了解我，或者是觉得没有被看重。那所以我们就要运用我们学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学派啊，跟技巧啊，来运用各种方式来帮助对方确认他要改变的目标，然后厘清问题，然后再给予一些协助哈。那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哈，因为你要花很多脑力心力在那边，还要懂得怎么样跟对方可以有好的连结。那有时候像刚才您提到，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做伴侣啊、亲子啊，
对，
这样子的一种諮商。那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就是大家都是讲国语或者是讲同样的一个语言，可是问题他们常常没有听懂对方那个话底下到底
代表什么意思，
样子的意思、
哦、
对。所以有时候我坐在中间好像觉得自己在当翻译官
哈哈哈。大家有时候你虽然讲的是这个意思，可是背后的含义都不懂，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很少人真正把自己内心深处真的想跟对方讲的话讲出来。有时候你可能一直在咒骂对方，但其实你想讲的是，我需要你多一点注意力，我好需要你看重我一点，我需要你多爱我一点，或是什么。但是他们都不讲这个，他直接骂呀骂呀骂。
真的哎，这样想是的确耶。所以有时候、
啊、
所以语言有时候这个虽然是个沟通的工具，可是有时候我们要真正了解我们讲出来的话有没有达到沟通的效果。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也是一种陪伴啦。我觉得实际上是就是愿意在人家走在他生命中最痛苦的阶段的时候，就陪这个人走一段路哈。然后希望能够对他有一些些的帮助。那我觉得就是说，像你刚才讲说有什么优缺点，有吗？
对，
我觉得咨商师的优点哈，做这种助人工作者的优点就是越老越吃香。
我懂，我懂。因为有时候我们还要承接别人的情绪，会不会？有没有？
对，
对不对？会哈。
而且他们可能还会，就是我刚刚讲越老越吃香，是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是说，你年纪比较大，你的生命经验比较丰富，那可能你就比较能够帮助得到我。然后看你出来好像长得很年轻的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都还要把自己弄得看起来老一点。
对，因为他才愿意可能掏把这个真的心里的一个苦楚或者是心里的话真的掏出来讲，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看，包括如果说你可能有时候天天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 EQ 也要很高呢？因为你可能每天会看到有些很多人的情绪，或者有的人是哀伤，有的人是愤怒什么的，所以我们的 EQ 不高会受到影响。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要很有能力能够接受，包容各种各样的情绪，就是我们要能够反而是很稳定，
对对对，
然后是陪伴的。而不是说他悲伤我们就慌了的话，那就完蛋了。
所以自我的这个部分，
对，所以在咨商师的养成里面，其实面对自己的问题，面对自己的情绪，这些东西都变成也是很重要的学习。
哇，那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当一个咨商师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对不对？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位咨商师？
哦，智商师首先就是他一定要先考上那个证照嘛，哈。但是你要考证照之前，你必须就是要有一个智商的那种硕士学位。那一般硕士可能念个2年、2年半，大概应该都可以
马上
完成哈。
对。
可是我们这个就是硕士学，除了要念很多东西之外，就是还要有1年的全职实习。
哦，哇，就保守。
所以很多学生哈，我觉得念很快的人叫做3年，
嘿嘿，
通常大概都要4年，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耶。然后念完之后他还得考到照，对不对？考到这个咨商师的执照。
对，而且很多学生会认为这个真的是一个投资很大的一个学位哦，因为你同时就是说，说实在，因为我们也要确认说，我们要做智商是我们自己要自己的议题要不断的去面对跟解决。
对对对，
不然我们帮不了别人。所以有时候上课哈，都得带着卫生纸，因为老师就要一直戳你，让你去，有时候要被逼着去面对他们自己的一些议题哈。
我懂了。
然后对啊，他们可能自己还要去接受智商，然后。呀，参加很多那种工作坊去把自己的专业能力养成得更好，所以这个要成为一个諮商师，其实是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也要需要充满了爱，对不对？因为你到时候会去帮，就是真的成諮商师之后，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
对对，
嗯，
真的要能够很愿意去陪伴跟。同理别人这样。
那这样教授听起来就是说，我们在成为諮商师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会自我疗愈，是不是？
对对，很重要哦。
哦，所以刚刚就因为你都面对自己的问题了，慢慢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未来就开始可以去帮助别人了。所以这个过程当然，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耶。那教授，因为我们每天听到很多人刚讲到说，就是很多人的问题嘛，所以压力应该蛮大的。那通常教授都会建议怎么照顾自己呢？
就是这种助人工作者，通常我们一定会希望说大家能够持续的有接受督导。
对，
好，就是因为督导他在我们专业上有时候碰到很大压力哈，不太知道怎么办，有一个比较资深的督导陪伴我们一下，或者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同侪之间的互相的帮助啊。
嗯，
然后我觉得适度的放松跟休息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是要用很多脑力跟心力的工作。所以很多人刚刚下班之后呢，这些諮商师下班之后，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说立刻就能放松下来。
嗯，
所以都要找一些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去运动一下，散散步，或者静坐，或就是要，或者甚至去 coffee shop 先坐下来，做几个深呼吸，让自己喝杯咖啡，心情恢复了之后，然后才可以回家去面对自己的事情。
啊，所以每天都要把那个压力把它释放掉，是不是？
对，我觉得学会如何纾压、释放压力，一方面这也是我们帮助现代人很多问题，我们也要帮助别人，要教别人，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要会用这一套方式来帮助我们自己这样。
哎，所以说我想呢，这个大家也这样子可以更了解哦，其实我们諮商心理师，你看这个养成，因为我觉得养成难度是还蛮高的哈，门槛很高的。首先你一定要先考到硕士，但硕士班又不像一般的那么简单，2年就最轻松的至少3年，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可能要付出的心力更多哈。哇，所以这个都是他们的自我修炼，而且因为帮忙解决这么多问题，所以他自己的压力他也要照顾自己哦，所以哎，很难得可以听到这样子真正我们諮商心理师的一个自我修炼的一些这个内心哦跟过程哦，哎，真的是，然后呢把自己自我的这个疗愈之后，也未来就帮助大家了哈。所以哎，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些这个需要协助的，真的可以去找我们的諮商心理师。那哎，教授最后可不可以跟我们也聊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资源，真的有的朋友需要协助的话哈，我们现在也可以有一些资源嘛哈，可以到哪边去寻求协助。最后一点点时间，
其实上网其实只要打諮商心理师，或者是其实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机构，跟团体里面都有这样子的协助。 然后我想很重要就是大家千万别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了才来找智商心理师，因为那时候你要投入的时间心力跟金钱就会
更多
对，
好，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哈。